好，弟兄姊妹，欢迎来到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这是一个为着父母的一个特别的课程，盼望建立啊高品质的亲子的关系，为着成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们。今天是进到第三课呀，关于父母对儿女的管教。那么在进入这一课之前呢，我们先把上一课呀简单的复习一下。上一课是讲到父母对儿女的爱。那父母爱儿女，这是天经地义的，好像是不用教的。但事实上呢，我们父母做父母都知道，我们虽然爱儿女呢，但是我们的爱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因着我们人是堕落过的，那么在我们的爱里呢也有堕落的成分。比如说我们的爱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我们的爱里面有这个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天然人的爱里面有一些这个堕落消极的元素在其中。所以呢，我们上一课着重的是要看见说呀，我们要爱我们的儿女啊，是需要神性调着人性的爱。我们这个人有爱，但是是个空洞的，是个器皿，我们需要神调进来。那为了要让神调进来呢，我们做父母呢就需要花时间与这位是爱的神呢有接触，花时间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啊，他的爱啊借助他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用他的爱，用这个神性调到人性里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那么这样的爱呢是生命的，而这样的爱呢是智慧的，而这样的爱呢是为着我们儿女的益处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多多少少我们爱神的人呢都有一点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呢，其实要培养这个父母跟儿女这个爱的关系呢，第一个需要培养的是我们这个父母跟神之间爱的关系。这是啊，我们如果花时间跟神接触了，我们被神的爱充满浸透的时候，我们再爱我们的儿女呢，就不是单单凭着人性的爱，更不是凭着自己啊认为可那个好的去爱，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爱。那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上次啊特别提到。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提到说，虽然这个爱是天然的，是不需要教的，但是事实上啊，这爱是需要培养的。这爱就好像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是需要施肥，是需要浇水，是让它生长长大的。那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它需要培养的。所以我们上一课啊特别提到，我们要建立这个高品质的这个亲子的关系，要建立这个美好的时光啊，很重要的就是要需要花时间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所以我们上一课特别建议啊，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的时光。我不知道啊弟兄姊妹，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已经在操练了啊，那我看到了很多的见证，我也很受鼓励。那我们盼望呢，今天晚上还有弟兄姊妹为我们做见证，继续鼓励大家有这个家中时光的好操练啊。这个家中时光真的是很好的，这个家中时光呢，特别是说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啊，当然小孩子小的时候主要是母亲来陪孩子，但是我们特别强调啊，需要父亲一同参与。那么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那可以用你那个吃晚餐的时间特别有一个规划。那么这个家庭时光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会影响他一生往前的路。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建立这个好的时光，甚至他长大了，甚至他离开家了，他自己成家了，我们还是跟他们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在那里。而且这个家庭时光啊是非常重要的，建立这个爱的关系，而且也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智商啊情商啊这个发展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教育都讲说，孩子不光要智商高，还要情商高。今天好多人是智商很好的，但是情商不高，就是情商跟人交流啊，控制自己情绪啊，这方面的能力很差，所以呢他的功用就受到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在这里要讲啊，我们不光要注重智商情商，还有一个灵商。就是这个小孩子他属灵的本能也是需要得着开发的，我们要开发他的智商，我们要开发他的情商，还要开发他的灵商，叫他的属灵的功用啊从小啊就开始啊受到合适的开发。所以呢弟兄姊妹要留意啊，特别要注意关心这个家庭时光。那你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大家都很忙碌，那你家庭时光父母不陪孩子，谁来陪呢？就是啊用这个东西来陪了。好多人就是过去呢就用电脑这个电视机陪，现在都是电脑和手机陪。 那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发这个材料里面最后一页啊，有一个警告提醒大家的一个材料，你去翻翻看啊，回去再看啊，今天没有时间看。这个讲到参考资料啊，网络及手机对危害啊，对孩，尤其是对小孩子的危害，危害大大的，危害太大了。那我们知道现在的科技当然还对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这些电子产品过早的把孩子暴露在电子产品面前呢，是对他们是不利的，是没有益处的。那我们报端呢，新闻里面常常报道很多小孩子玩手机，彻夜的玩，猝死的也有。那你要晓得他们上网拿这个手机上网，你不知道他上到什么网站上。那你要晓得现在那个网站啊，五花八门，坏的一大堆的，有好网站也有坏网站，有些网站还专门教孩子自杀的。所以有些小孩子的自杀，他是根据的网上教他的学的那一套，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盼望你不要用那个手机，用那个 iPad 去叫他陪伴你的孩子，我们盼望你陪伴你的孩子，用真人在真实的生活中陪伴我们的孩子，尽可能多的建立着高品质的陪伴的关系啊。这个是啊，这上一课我就讲简单的给弟兄姊妹啊复习这么多啊。那么今天我们进入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题目，叫做管教啊。这管教，这是一个大题目啊。今天一个第一个，该不该管教，该怎么管教，什么叫做管教，这个今天晚上我们盼望回答这几个问题啊，很重要。那当然我先要点出来啊，我们一提管教啊，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管教啊，就是照着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说，照着自己以为好的来管教，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自己以为好的不一定真的好。我们自己的观念很多是错误的，我们自己的观念是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的。我们的观念如果没有更新，如果没有照着神的观念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其实呢那个会带来难处的。而且呢，我们管教孩子照着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办法，然后呢照着我们说以为好的，那把孩子管成什么样的孩子呢？那大概都是管成你那个样子的孩子。那你这个人如果是对的，真的不错啊，很优秀，很属神，是个神人，那你这个孩子呢就管教成跟你一样也很不错。但是你这个人如果是有问题，那你管出来的就跟你一样，那个就有问题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啊？因为啊，这管教的英文叫做 discipline 啊。那么 discipline 跟那个 disciple 啊是很接近的， disciple 就是门徒啊。你这个 discipline 是把你这个接受你 discipline 的人呢、啊、变成你的 disciple， 就是成为你的门徒，跟你一样。所以你要晓得你如何，你管教的人就会成为如何。所以今天我们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我们谈到管教，我们做父母的要首先受管教，所以我们才能够照着神来牧养，照像着刚才我们读的经节说，以弗所说的，用主的管教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要用主的管教，照着主来管教，是照着神来养，照着主来教，照着神来养，照着主来教。那我今天就要问了，那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到底是怎样一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主，我们怎么样来照神养，来照主教呢？我今天这个信息啊，一开头我要点出，讲到管教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神的三方面，有三个重要的点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是一位有旨意的神，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无所谓的，是非常有所谓的，他在这个宇宙中，他在人身上有一个确定不改变的旨意，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二个，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规律的神啊，有规有律的，这是因为他自身就是规律，他也在宇宙中设置了很多的规律。所以我们的管教是要教孩子，教我们的孩子成为认识法则能够自律的人。所以呢，这个规律的神也是需要我们认识的。那第三呢，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次序的神，他在这个宇宙中是有次有序的，是有法则的，是有次序的，不是杂乱无章的。所以呢，这三个弟兄姊妹，我盼望你如果认识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那我们管教照着神来管，照着神来教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三方面来管， 来教我们的孩子。第一，神是有定旨的神；第二，神是为规律的神；第三，神是为次序的神。我们都说了好吧？第一，神是为定旨的神；第二，神是为规律的神；第三，神是为次序的神。那现在我们就把前面的三个大点，我先把它跟弟兄姊妹啊一个简单的交代。第一个，圣经启示我们的神是一位有定旨、有经纶的神。那么神的定旨是什么呢？神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啊，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外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里面呢有他的生命和性情，来做他的彰显和代表。好了，这就是神永远的定旨。从创世纪一章26节神的创造，我们就可以看出，然后读完整本圣经，你就晓得我们的神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那么到了新约，这个团体的人就是教会。这个团体的人呢，外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里面有他的生命和性情，然后要做他团体的彰显和代表。好了，那我们成全管教我们的孩子，就要把我们孩子带到这一个定旨里。而神来管教我们，神来教育我们，神来成全我们，也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一个定旨的里面。好了，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你清楚。第二，圣经也启示了，创造万有的神是一位规律的神，他制定了宇宙万有的规律。人能够认识规律并运用规律，也必须服在神所造的规律之下。所以我自己呢是做科学研究的，你要晓得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界中各式各样的规律。科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创造规律，那规律都是神原先造好的放在里面的，然后等着人去探索，等着人去发现。所以科学家科学的工作，科学的研究就是探索发现自然界中各式各样的规律。所以呢，我们这里说第一重点，说神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和其中的规律。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其中的规律也是他造的。就好像这个人间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你看今天是个美国，是个法治国家，那个法制定的真细啊，很细很细的。那个法每一项法则你晓得都是有人制定的，也是经过很多的程序通过的。所以呢，那么今天自然界有那么多的规律，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就放在那，谁放在那里呢？我们告诉你呢，圣经就向我们解释呢，这些规律是创造的神放在里面的。所以呢，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宇宙中各种的规律，并且掌握运用服从这些规律。那这是外面自然界，那我们人的里面呢？我们人的里面有一种叫做道德律。哎，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天生的就有一种律，叫做这种道德神在神所造的人性里是一个合乎神性情的道德律。那么这个也是天生的，比如说你做一些事合乎这些道德的律，你就觉得很开心，小孩子就很开心。你做一些事情不符合这些道德律，你就觉得很难受。比如说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这就是一种道德律，在普世的人中，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你帮助人，你就觉得很开心；你害了人，你给人呢制造难处，你就觉得很难受。这个就是合乎神性情的道德律。那么后来呢，在为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神借着摩西呢就颁赐了这10条的诫命啊，借着在西乃山颁布了这个律例典章，这个律法诫命律例典章。那这个律法跟我们人里面的道德律是一致的，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一听到这个神颁赐的律法就说这个好，我要遵守。这就是当初以色列人的反应。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晓得人里面有个东西叫做道德律啊，这个律呢是神造的，是合乎神的性情的。好了，这是第二种律，就是人里面的道德。第三种律呢，是人堕落之后，人堕落犯罪了，他人堕落犯罪之后啊，就有一种罪的律和犯罪的律和死的律。所以我们人的里面呢，在堕落的人里面，在你和我的里面有一种律啊，叫做罪和死的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动自发的会犯罪，不需要教的。你看今天我们这个世上也没有一个学校专门叫做犯罪学校教你犯罪的，但是小孩子从小都会犯罪，不用教不用学就会犯罪。因为我们里面有第三种的律，叫做罪的律和死的律。好了，那么然后呢， 我们的神呢、他自己经过了种种的过程，他经过成为肉身在地上的生活，经过十字架上的死，经过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他进到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呢，他成了一个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呢装置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每一个相信神的人，相信主耶稣的人，在我们的里面有第四种的律，叫做生命之灵的律，而这个律呢是最高的律，而这个律呢叫我们能够克服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律，克服我们里面那个死的律，叫我们能够活出神来。哎，这里呢弟兄姊妹，我就很简略的给你看见在这个宇宙中四种的律啊，自然界有自然律，自受造人里面有一个合乎神性情的道德律，那么罪人我们堕落之后有一个罪的律，死的律，但是我们得救的人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律，叫做生命之灵的律。所以呢在罗马书八章二节说，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啊，叫我们能够胜过啊，克服我们里面那个罪和死的律。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认识的，神是为规律的神，他不是啊叫我们不了解不认识他啊，叫我们好像啊，这个我们虽然信神了，我们信主了，但是这位神莫名其妙的，不，我们的神是非常有规律的，他要我们照着规律来行事为人，他要我们服从规律，他要我们按律行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要把他带到律的下面，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看到，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三点，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秩序的神，这圣经启示管理宇宙万有的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他借着他所设立的权柄维持宇宙中美好的秩序。我们的神啊，不喜欢无政府主义，不喜欢混乱，我们的神喜欢有次有序，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然后呢，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原初的创造是美好且有秩序的。你读读创世纪，你读完之后第一章第二章，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神真是有秩有序啊，真的美好啊，一步一步的创造真的美好，先是有光，叫光暗分开，然后叫上下分开，然后陆地露出来，然后再造植物的生命，再造动物的生命，再造人的生命，哎呀，这个它的创造是美妙有次有序的，这就是我们的神在他的创造里是一个有秩有序的。虽然第二点说到啊，虽然因着天使的堕落和人天使的背叛和人的堕落带进了一个宇宙性崩溃的混乱，今天呢这个世界呢满了混乱，是一个混乱的光景，但是我们的神呢仍然设立权柄管制人，好维持人群中的和平与平安，让他有时间和机会传扬福音，拯救罪人，建造教会，以扩展他的国。所以呢这是第二，虽然那个今天这个宇宙啊好像有这个有混乱的情形，满了很多的混乱，但是神还在这里有掌权，神还在这里有管理，神还在这里维持这个自然这个社会人类社会中的秩序。那么最终呢，我们常常讲神的经纶，神的经纶照着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神那个时期满足式的经纶呢，就是要将万有啊，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怎么样呢，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好了，你去读这个圣经的终极的完成，圣经最后两章启示录的21章22章，你就看见一座城新耶路撒冷，那里一个新天新地中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中心山上那个一座高山上金山上是神和羔羊的宝座，然后呢从这个宝座流出呢一道生命水的河，然后呢这个宝座上的神是光发光照耀，然后整个透过这个城啊透射出光辉来，然后列国都在城的光中行走，那一幅的图画就是一个万有归一在一个元首之下的图画，那就是一个有次有序光明美丽的宇宙，这就是神要将来正在成就的时期满足式的经纶。好了，你说哎呀哇，你这个讲管教讲这么多，这就是我们的意象，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管教孩子的意象，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象，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管，你是乱管。哎，你现在你有这个意象了，现在我们就来看呢，来管教儿女的目的。我们现在来看到第四大点，父母 管教儿女的目的。那么第一点说呀，关于管教儿女有两个错误的极端。第一个错误的极端是说，小孩子的本性都是好的，不用管教，让他自由发展就好了。管教呢还是会伤害他，大家觉得这个对不对呀？
对，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这就是当今社会，特别是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泛滥的一个思潮、一个思想、一个产物。从200年前，这个自由主义思想就是认为说，哎呀，人是好的，生来就是好的，就叫他自由发展就好了。这个这种的说法、这种的逻辑、这种的理论，就是因为不认识人性，不认识人堕落的本性。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因着我们有圣经，我们认识神，我们也认识人，我们认识人的本性。所以呢，这个是这种不需要管教、自由发展的思想是错误的。这是第一种观念。第二种观念说，一说管教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说法，这个棒下出孝子，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棒下出孝，然后一提管教就是刑罚、体罚、处罚，一个罚啊。这个呢，其实这个管教跟刑罚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所以这个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然后呢，我们首因着认识人的本性，人都是在罪孽里生的，在魔腹里就有了罪。这个是诗篇51篇，大卫悔改回罪的诗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魔腹里就有了罪。所以这个你就要认识了，这个小孩子这个天生就是一个罪人啊，这个是需要，这个是神的启示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人是不是生来就有罪，而是生之前就有罪，妈妈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那个就叫做罪性，罪的基因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呢、天性啊都是悖逆的、背叛的。你看这小孩子，小的人觉得很可爱，大一点呢就是罪说的最多就是 no， 你叫他向东他就要向西，他就是。那你这个呢，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你小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在堕落中出生的，我们就是悖逆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人性需要的认识，第一是有罪的，第二是悖逆的。有罪的是说我们自然然自动自发就会犯罪，悖逆的就是说我们里面就有个反叛的天性，就是对于别人的话、对于长者的话有一种叛逆的倾向，就是不愿意听大人的话。这个不是你孩子会这样，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这是有的呢表现的强烈一点，有的呢表现的没那么强烈，这是程度的差别。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人就小孩子就必须受管教。那么管教的时候呢，第三重点说，我们作为父母在神面前乃是神的代表，我们在去管孩子的时候，你要晓得你是代表神来管孩子。那么我们上一讲也讲到了，神对他子民的心是爱，手续是公义，神是为爱的神，神也是为公义的神。那么父母给孩子呢，就两个礼物，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管教，这个跟神的所事是完全吻合的。那么父母对儿女爱的关系的建立呢，是帮助他们建立与神之间爱的关系。那么父母对儿女的管教呢，是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公义的法则，认识神圣别的性情，甚至认识神自己，然后呢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觉得管教是不是很重要？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要想到说你是代表神。但是呢，父母一面是神的代表，另一面自己也是堕落有罪的人，所以呢我们自己需要先受管教。你自己不受管教，你是野的，你带出的孩子呢，管出的孩子也是野的。所以呢，今天这一讲，我们是跟父母讲这段话，我也是父亲，所以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我自己需要先受管教。我们受谁的管教呢？我们要受神的管教，我们要受神在环境中给我们的管教，我们也要受神在我们周围所放置代表权柄的管教， 对不对？我们自己有父母，我们要接受他们的管教。我们在公司有老板，我们要接受他的管教。我们在学校有老师，我们要接受他们的管教。所以你要晓得说，我们自己，你要仔细想，你的孩子如何，你就是如何，你如何，他就如何。我们里面也是一种背叛的天性，不愿意接受长者的管教。所以我们自己要操练呢，先受管教。所以这里第一小点说，父母若照着自己错误的观念，败坏堕落的样子管教儿女，儿女就成为父母的样子。你这个 discipline 就把它变成你的 disciple。 然后呢，父母呢要谦卑接受神的管教，神界环境的管教，还有神所设立代表 权柄的管教，好成为顺从的。我们自己要先成为顺从的。保罗说，你等你们顺从之后，我要征服惩罚一切的不顺从。所以呢，其实你仔细想想看，神的经纶要在这个宇宙中得着一般顺命的儿女，顺从的儿女，好叫先叫我们这帮人归依在元首之下。我们归依了，我们的孩子才会归依。我们是背叛的，我们怎么期待我们的孩子来顺从呢？我们自己是一般顺命的儿女，我们就成全训练我们的儿女呢，也成为顺命的儿女。好了，下面第五点呢，我们就来把这个父母管教儿女的目的一同来看一看。第一点，我们一同读好不好？在消极一面，医治限制小孩子罪性的发展，使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犯罪，少犯罪。这个就是你对人性有一个认识，你对你的孩子有一个认识，你知道他是有罪性的，所以对他的管教乃是医治犯罪，减少犯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然后呢，让孩子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付里面的悖逆和背叛，使孩子从小学习顺服。这时候叫孩子从小学习什么？要征服里面的背叛，叫里面产生一个顺服，学习操练顺服。然后呢，这是消极的一面，减少犯罪，学习顺从。然后积极的一面呢，使孩子认识规则，操练学习执行规则。我们一同说，一同读，把第三小点读一读，好吧？在积极一面，使孩子认识规则，操练学习执行规则。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认识神是规律的神，要从小给他设置规则，叫他执行规则，借着执行这样的规则，叫他规则内化，成为内在的律，叫他产生一种自律。然后呢，所以第一步就是将规，第一步呢，是孩子将规则内化，形成习惯，产生自律。这个先是他律，后是自律。他律就是外面你设置一个规律，然后呢一直不断的操练，叫这个他外在的律都成为内在的律，成为一个里面的自律。然后呢，第五点呢，说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至终呢是孩子认识神，认识神的律。这个是认识外面的律，然后最终还要认识神的律，认识生命之灵的律，并服从生命之灵的律，而且照着生命之灵的律来生活行动，行事为人。而这整个的管教的过程啊，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也就是从人治或者是法治到自治，再从自治到神治。这个就是叫人啊，从一个无法无天的没有规矩的，然后带到一种啊自治的光景，自我规律的光景，然后呢再从这个自治呢达到神治，再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管教乃是一个从人治到自治，从自治到法治的过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管教呢也是孩子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么这些在神的家中我们列了一些，比如说尊老爱幼啊，你像小孩子学习从小的时候帮助老人家开门让座位，现在没有管教的孩子这些通通不知道，通通不知道。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管教导的。然后说礼貌的语言，谢谢对不起不客气，吃饭爱宴的时候顾到别人，不是自己先吃啊。我都想着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教我们，虽然家里穷啊，只有做一个白面馍，那个白面馍要先给爷爷奶奶吃，然后再给爸爸妈妈吃，最后再给他吃，是不是啊？我们小时候就受这样的教导，那这个就成了我们的一个自然反应。我们拿东西说，看见老人家在，先顾到老人家。现在的孩子，这爸爸妈妈说好东西都给孩子吃，爷爷奶奶好东西都给孩子吃， 外公外婆好东西都给孩子吃，最后他变成一个最自私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缺少管教，不懂管教的一个情形。我们要管教，我们要教导他，叫他学习顾到别人，特别是顾到老年人，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呢，大人祷告的时候要安静，比如说这些是要教的。大人聚会的时候不要乱跑，聚会结束的时候整理一下玩具，清理一下房间会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教的。聚完会在人家家聚会，聚完会之后把玩具归回原位，房间打扫好再走。我们在会所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如果你在家里没有教他，他就不会。你不要因为他会他不会的，你教了他才会。所以这就是需要，而且教一次还不会，还继续教，下次再做，下次要做到一个，因为成了习惯了，就成他自己的自律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管教的目的。管教不是光消极的抑制犯罪，还要积极的一面，叫他成为一种能有自律的人。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引导孩子为了顾到别人，牧养别人，甚至可以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宁可吃亏，经历神舍己的爱。敢不敢教导你的孩子叫他学习吃亏啊？现在一个自私的社会，教出的孩子都自私的，而且呢你也叫你这个父母没有意向，不认识神的父母，也就是训练自己孩子成为自私的。而我们这帮认识神的人，认识神法则的人，认识神旨意的人，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大度的，容易舍己的，愿敢于吃亏的，愿意把东西交给别人的。你看这样的人，这样的孩子是不是长大会成为有用的器皿呢？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关于父母管教儿女的这个目的呢总结为四句话啊，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这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做征服背叛，学习顺从。这管教的目的啊，就是要征服里面的背叛，学习顺从。第二句话呢，抑制罪性，减少犯罪。它里面有一种罪性啊，抑制住啊，这个你不能除掉的，但是可以抑制，受限制。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那个不法的奥秘，那不法在那里说啊，有一个抑制者来抑制他。所以我们管教孩子也是叫做抑制犯罪，抑制这个罪性，减少犯罪。啊，第三呢，认识法则，产生自律。管教的目的是叫他认识这个神是规律的神，神是有法则的，我们借着设置一些外在的法则，叫他能够产生自律，认识法则，产生自律。最后是更高的，就是有份圣别，达到神智。管教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的孩子有份于神的圣别，有份神的圣别性情，然后呢达到神智。所以呢这个管教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的作用。消极的就是对付里面那个罪性，还有里面那个背叛，叫他学习顺从，减少犯罪。积极的呢就是产生自律，叫他认识神的规则，认识一个是一个神，是一位规律的神，规则的神，叫他借助认识规则呢操练自律，成为一个自律的人。最终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这个圣别的性，这是希伯来书讲到的，神对我们所有他的儿女的管教，至终是要叫我们有份他圣别的性情。叫我们能够活出神来，叫我们能够达到神智，彰显活神。这个呢就是我在这里交通的关于管教的意向和管教的目标。现在呢就请姊妹来给我们实际的来交通啊，怎么来管教，怎么实际的来实行管教。
感谢主，弟兄姊妹好。那我接着交通第五点，管教双方父母和儿女的特点。这个管教啊，刚才弟兄也讲了，管教不是惩罚，不是伤害，管教呢是教育引导啊。那管教呢不是可有可无的，就像教孩子吃饭呢、穿衣啊、写字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也是非常需要的。那我们这个管教双方呢，就是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家长。那我们先看看孩子是怎样的。那孩子呢，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天性。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孩子，他们的性格都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天生就活泼，就快乐；有的孩子呢，就比较安静的。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美国著名的学者 亚历山大 Thomas 和 Stella Cheese， 他们经过30年的跟踪，他们发现孩子有九项天性不同的特征，所以他们根据这个九项天性不同的特征呢，就发现了孩子与生俱来不同，他们与生俱来就有不同的脾气和天性。那因此呢，他们就把孩子大致分成三类的啊。第一类呢，就是随和易带的孩子，那第二类呢，就害羞退缩型的，第三个呢是不容易带的。那第一个呢是比较随和、比较容易带的孩子呢，他们就是吃好睡好，玩得好，总是开开心心的啊。像我老二就是这样子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喂好他，把他放在自己床上，我人还没走呢，他已经睡着了。然后后来那个跟哥哥一起玩的也是，哥哥怎么弄的他就哈哈笑，所以哥哥很喜欢他。所以他们说，哎，你家老大有没有什么嫉妒啊？我说没有啊，因为他总怎么戳进这个哥哥弟弟，哥弟弟都笑，所以他们俩关系很好啊。那第二类呢，就是害羞退缩的孩子啊。我们常常看有小女孩，特别小女孩啊，还说，哎，你看阿姨跟小慧阿姨好，哎，小孩不但不讲哈，就越说越往妈妈后身后就躲哈。所以有的小孩子天生他就是比较安静啊，比较害羞啊。所以那这样的孩子，他并不是说他不乖哈，是因为他的天性是这样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难带型的，难带型的这个孩子就是不知何故就是大哭，一哭起来就不停啊，你怎么哄怎么都不行。然后呢，事事无规律啊，这个适应能力也很差，换一个地方他就会哭就会闹。那这种孩子呢，通常就是比如身体有点状况啊，或者早产的孩子也容易这样子啊。那这里他给孩子呢分成不同类型哈，并不是说哪个类型好哪个类型不好啊，每个孩子都是很特别的啊，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啊，都是神眼中的同仁。只不过是我们了解孩子不同天性，那就方便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好，因为这个孩子真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妈生的，他也不一样啊。我老大老二他们就不一样，所以每个孩子都很特别。那这个孩子是这样，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成人啊。我们的成人呢，因为我们的性格不一样，我们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一样，然后我们自己生活，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生活的环境啊，以及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老师教养我们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在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会用不同的方法。那大致啊也是分成三类的家长。那第一类的家长呢，就是权威型的家长。那这种家长呢，他一般很关心孩子啊，他也理解孩子，也花时间陪孩子，并且同时在关心爱孩子同时呢，对孩子有合理的期望要求和控制，所以他们的权威会引起孩子的注意啊，就说他们说话的时候孩子不会当耳旁风的啊，孩子会引起他的注意的。并且呢，这样的家长呢是在他不但对孩子有要求有控制，而且他会跟孩子解释为什么对你有这样要求，为什么对你这样控制啊，并且在一定限度之内给孩子最大的自由啊。那跟这样的家长呢，就是跟孩子一方面是开放式的，可以讨论的，但是呢最后决定权是在家长的啊。比如说需不需要买电脑，需不需要买手机等等，讨论到后来谁做决定呢？不是孩子做决定，到后来家长决定说我们要买还是不买。那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啊，他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啊，因为他们就是他们有自律啊，也自信啊，所以他们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所以这种孩子是无论是社交还是在认知上都是最有竞争力的。那第二种孩子就是第二种家长类型就是高压型的类型，就是刚刚弟兄也讲的，就是那种我小的时候或者是我父母那一代的常常出现的这样家长，就是中国传统的家长制，就是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所以我说的算，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说的，所以你就要这样做啊。所以常常呢这样的家长甚至不跟孩子表达爱同情和理解， 就是我说的我就算，并且常常是信奉放下出教子啊。那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他通常比较听话，然后他的功课也很好，但是他在一个无形的压力之下啊，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其实不知道，都爸爸妈妈跟他说的啊，你要考哪个学校，甚至我要嫁给哪个人，都是爸爸妈妈做决定的啊。所以这种孩子呢，他就没有主见，然后也是很受压抑的。当然也有的孩子会反弹的啊，会有敌意，会反抗的。那他的在社交上也是常常有缺陷的啊，他也不会常常不会自己做决定。第三个类型呢，就是依从型的。其实现在高压型的其实越来越少了，第三种类型的越来越多了啊。那这种家长呢，就是通常爱孩子超过爱自己，超过爱配偶，超过爱任何人。有了孩子以后，孩子就是他的中心，就是他的生活全部，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呢，那这种家长按理来说他应该跟孩子的关系很好，应该孩子会跟他关系很好，可是常常呢，这个家长就对孩子很无能为力。他对孩子那么爱，可是他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常常觉得无能为力。比如他会常常跟孩子说，比如说孩子打他，他经常有家长问我，孩子打我怎么办？哎呀，乖乖，你不要打妈妈好不好？哎呦，打，哎呀，乖乖，我求你了，你不要打妈妈好不好？就是这样，家长很多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这样的家长啊，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很多这样的家长。那他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常常感觉无能无助。那这样的家里长大的孩子哈，他通常小的时候妈妈跟他求他，长大妈妈还在求他。然后小的时候他就不理会妈妈，你的话我根本不听，长大了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家长其实到后来挺悲哀的。那这样的家里长大的孩子呢，他无论在认知和社交上是最无能的，是最没有竞争力的，因为他又不自制自立，又不知道怎么处理事情啊，在家里什么都可以，到外边是有规则的，到学校他突然发现哎不可以了，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有的孩子啊，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呢，有的孩子就是像小霸王一样，那有的孩子就是像小绵羊一样，因为他就不知道怎么来应付外界的环境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有的时候一想到这儿啊，家长就会想，对号入座一下，我属于哪一类型的家长呢？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要在主里受调整啊，照着神来牧养。那我们上堂课啊讲到爱啊，这个爱，家长跟孩子建立爱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特别孩子小的时候，通过呢父母的爱来理解和明白神的爱啊，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很重要。那通常在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他体验到爱啊，他也得到爱，所以他也会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呢，一方面他自己有安全感，另一方面他通常也是很有爱心的啊。那我们在以前啊，我们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哈、啊，常常会发现啊，有的小朋友哇，小小的就很闹的，然后老师说话根本不听啊、打小的骂大的，真的是像个这个小霸王，真是一个小霸王。然后通常我们看到这种孩子啊，我们就会老师之间就会谈论，我们就会假设，哎呀，这个孩子可能出现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可能是呢家长呢常常会打他，或者是一个很冷漠的家庭。那我们有好多次啊，当我们约家长来面谈的时候，我们突然很惊奇的发现，哇，这个家长不像我们想象的像恶魔一样哈、啊，这家长都是很有爱心的，然后妈妈都是轻声细语的，好有爱的。那后来我们就跟家长啊聊，就是讲一讲他怎么在家里教养孩子的。那最后发现呢，这样的家庭呢不是缺少爱，这样家庭是缺少管教啊，没有规则。虽然妈妈很有爱心哈、啊，对孩子轻声细语， 可能是多半就是一种依从性的。宝宝这样好吗？不好。所以那这样的话，这样对孩子不但没有成全，反而呢有时候真的是害了孩子。所以孩子需要管教。刚才弟兄也讲了，父母给孩子的两大礼物，你是给爱是不够的，还要设规则，还要管教。这样正好印证我们神既是爱的神又是公义的神。那我们看一下设置规则啊，基本的原则。那第一个呢，我们做基督徒家庭的当然还是要父母一起祷告，一起寻求。想一想，因为假如你以前没有设置规则，你突然设置规则，你也不要设置啊，这个好多都要设置哈，太长的规则，太多的 list， 也不需要，逐渐逐渐的啊，先想一想我这孩子他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根据孩子的年龄，根据孩子的特点啊，现在最紧要的可能列几项哈，我们后边也有作业。所以经过祷告，经过寻求，为什么夫妻要一起祷告寻求呢？因为我们意见要一致的。我们对他的要求也是一致的，不能他说 OK， 妈妈说可以，爸爸说不可以啊，那这样的话不统一的话，其实孩子很容易钻空子，对他的管教呢并没有益处。然后寻求祷告以后，写下来几个规则，那这个设置规则要合乎孩子的年龄，就是我们不能想当然我就设置一些规则，还要考虑到你的孩子的年龄特点。所以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真的就像我们说给孩子爱一样，在不同的年龄哈，满足孩子不同爱的需要，管教时候也是一样，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哈，跟他有不同的管教的方式。比如孩子在一岁之内，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孩子的一个满足他的基本生存的需要，是吃饭呢，让他吃喝拉撒睡了，所以那个时候很重要的是给孩子建立良好的习惯。有的时候啊，你三岁以后你再说，哎呀，我孩子这样怎么办呢？有睡觉的问题，有吃饭的问题，想想，现在改都已经很难了。当你六岁的时候更难了，你说十岁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改了啊。所以从开始，从起初，比如说孩子睡觉的习惯啊，很多家长都是小的时候夜那个什么奶睡呀，什么摇着睡呀。那这个习惯都是家长给他养成的啊，开始就是，孩子还没有完全睡着，是给他放到床上啊，让他拍他陪他睡着，就是这样的习惯啊，只是一个小例子啊，这样的习惯都是要从最起初就要养成啊。比如小孩子吃饭要坐那儿吃，那什么时候开始呢？你等到三岁五岁再管，那已经晚了。就是小孩子四五个月五六个月的时候开始添加辅食了，那个时候孩子也会坐了。从那儿就开始这个固定的地方啊，吃的是辅食的时候就坐在这块，然后我们就来吃辅食。所以你说管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是从五六岁才开始，也不是三岁开始，其实孩子一出生就要开始了啊。这些一个生活习惯啊，睡觉的也是啊，听音乐，一起祷告，一起有时候读故事，无论如何哈，以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形式啊，对他一个习惯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那孩子一岁半以后，一岁半两岁多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家里有这样的孩子，这个时候孩子呢独立意识强了啊，突然觉得会说 no 了哈，然后但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限，然后他的这个控制情绪能力有限，所以他这个时候会表现一些啊发脾气呀 摔玩具呀，打人呢 另外一个呢，他还是三岁以内还自我中心，别人的玩具他看着好我就要抢，就是我的。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并不是因为我抢这个玩具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小朋友，或者我看这个小朋友好欺负，他不是的，他看着那玩具我就冲那玩具去了。我经常用多多的例子，我就观察过多多，好，那是他两岁多，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拿一个玩具，我就感觉到多多会有反应，然后我就看多多，多多眼睛一下看着那个玩具眼睛就亮了，然后冲着那玩具去了。真的当时我都看到那个，因为他很小嘛，我就觉得他可能都没有看那个人是谁，他就看盯着那玩具，过去就要抢那玩具。好，那就是这个年龄的他的发展。好，所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抢嘛，我们还是要教导他啊，还是跟他讲，这是丽丽的玩具，他先拿到的，你要不要玩那个玩具？不要，我就要那个。哦，那你就要等了。这就是管教啊。所以 我们也不用生气，也不用急，也不用骂，也不用干嘛，不用打的。这就是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啊，你一方面理解他，理解他就够了吗？还不够的。啊，我们还要告诉他，就是不可以拿，不可拿就不可以拿的。那你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可以去选择另外一个。通常这个年龄的孩子啊，就是一会儿我们讲转移法是非常好用的。哎，你看这个真好玩嘞，妈妈给你挤完，基本小朋友都过来了。啊，所以他一般的只有个别的小朋友啊，特别。他是很有主见的，我就要那一个啊，那你要那可以，那就等了，嗯，对，对，那三岁以后的孩子，他这个时候啊，三岁之前啊，我们讲了刚讲电子产品，三岁之前电子产品这个绝对不是孩子错，是家长的错，是你给提供的，你不给提供，孩子是不会想到要什么电子产品的，如果你家里就没有，他就没有。没有这个机会能拿到的话，啊，那他是不需要的哈。就是美国这边他们是有专门的研究，是建议三岁以内不需要任何电子产品，包括电视哈。所以说，哎呀，小孩子要学什么东西？小孩子三岁以前学东西不需要任何的电子产品啊，这一点是家长是可以注意的。然后三岁以后了，三岁到六岁这个时候，孩子啊，情商、社会性啊、语言表达能力也都很强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跟孩子有很多很多的互动了啊，那这个时候对孩子也可以有一些要求了，比如像刚刚弟兄讲的礼貌用语啊，你好啊，再见呐 啊谢谢，对不起，这些要教他了。那这些是要教的啊，一方面我们家长榜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要有教导的，给老人家开门呐、让座呀、这些东西，这个年龄可以教他了啊。但是你不要想啊，我跟他说一遍，然后他马上见着阿姨就阿姨你好。那有的害羞吐缩的孩子还是不讲的，没有关系。但是你就鼓励他，好，每次你跟那个弟兄姊妹打招呼，也跟他说，哎，跟他说一声阿姨好。他不说也没有关系，不用强迫他，但是我们还要引导他哈。嗯，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这个时候孩子他朋友，我们上次也讲过，朋友对他很重要了。那你要交到朋友的话，那你也要学习一个规则，你这时候要学会与人分享了。三岁以前他不会与人分享，但是三岁以后他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教导他与人分享啊，到家里来小朋友来玩，我们有什么儿童聚会什么的，要知道你这些玩具是跟小朋友一起玩才更有趣的啊，学会轮班啊，你玩一下他玩一下啊，我们来 share 来轮班，我们打滑梯的时候啊，他上去你下来啊，然后排队，这些规则意识孩子都要建立的啊，要公平合理。哦、啊，那小朋友做一些事情，这时候可以跟他讲道理了。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想可以？你觉得合理吗？还有换位思考，如果这是你的话，他小朋友打你，小朋友推你，你怎么感觉？啊，三岁以前你跟他讲这个他不太懂，但三岁以后他是可以理解了。啊，三岁以后我们是用教小朋友换位思考。那我们讲规则啊，前边三岁以前基本规则设置还是父母设置的，因为孩子没有是非观念，他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哪些行为合宜，哪些不合宜，他的逻辑思维没有那么强，所以基本都是父母设置的一些规则。那四岁、三四岁啊，特别四岁以后的孩子，有些事情是可以跟他一起设置规则了啊，比如说他要买一个 puzzle， 要买那个拼图，很多 piece 拼图。那好啊，跟他买回来以后，就跟他设下规则啊，这个拼图玩完以后啊，什么时候玩？比如放学以后什么时候玩？是做写作业以前玩呢，还是写作业以后玩啊？或者是说啊，你睡觉以前什么时候啊？然后玩完以后呢，怎么来收拾啊？怎么来整理？这些都要有设立规则的。就是你给孩子增加一些东西以后，你就要伴随这个规则。那这时候规则跟他一起来讨论了啊。甚至跟他一起写下来啊，贴在那儿，然后你下次你再提醒他的时候，就用规则来提醒他了。嗯，那这个时候他重视跟朋友的关系，那他很难免的跟小朋友冲突啊。其实一两岁就开始冲突，到三四岁的时候，这冲突还是不断的。那个时候跟小朋友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时光也好啊，或者每天父母跟他陪他一起啊，读讲圣经故事啊之类的，那之前我们都可以睡觉之前都可以讨论这个事情 啊，哦，发生了什么事啊？在学校谁打我了？哦，那你要跟，或者是我打谁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跟孩子一起来讨论，不是说你知道很多家长最在意是你被打了，还是别人打你，还是你打别人了？啊，一说你打别人了，心里放心了。一说被打了，谁打你的？为什么打你？家长就其实不重要啊。小孩在一起没有说不推人的，没有说不打人的，那他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学习一些教小朋友的一些社会技巧啊，社交技巧。那最重要是发生这个事，无论是你打人也好，还是别人打你也好，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然后如果小朋友真的打别人的话，让他学习真的向神认罪，向人承认错误啊。如果是别人打他了，哎，跟他沟通一下，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怎么来处理。那最后呢，还要带小孩子祷告，好，我们要赦免他。所以这个虽然好像开始的三岁，好，开始可能还不太理解，但是逐渐我觉得3到6岁这个是可以跟他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了。好，其实如果3到6岁你不跟孩子有这样操练的话，上小学以后可能是也是不容易的哈。所以我觉得3到6岁可以做的真的是很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承担自己责任，玩具啊，就是刚刚讲的那玩具要他自己能够自己收拾了啊。那个3岁以前是妈妈跟他一起收拾，爸爸跟他一起收拾，3岁以后他要承担责任。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性别的认识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教他了啊，他们也感兴趣了啊，我是男孩啊，我是女孩啊，嗯。那像小学以后就是根据孩子的需要了，根据这个年龄啊，小学以后的这孩子年龄，小学以后跟学前还是不一样的，差距蛮大的。那这个时候他有一些需要了，比如说呀，手机呀，电脑啊，他可能就跟你要了。别的孩子有了，那我也想要。所以还有一些什么兴趣班呢，哈，都是在这个时候大概就开始了。那这个时候呢，要跟孩子一起来交通，一起寻求了。哦，这个时候不是说我妈妈怎么说，爸爸怎么说，跟他一起寻求。那比如说他说我需要电脑，我需要手机，那跟他，我想第一件事跟他一起，就是他的需要寻求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还是你想要的啊？这个差距很大的。比如小朋友上小学一年级，他需不需要电脑啊？为什么？哎，因为别人有，还是说我们老师说每个人必须有，我们上课需要用电脑或放学需要用电脑，到底是不是合理的要求？如果是真的你需要的，那我们可以买。那当然买完了以后伴随着规则，什么时用，用多久啊，这些都有规则，然后你不遵守规则有什么后果，这都要有的啊。如果可能是很多时候交通发现说，哎，这个不需要买啊，但是你不需要买，你要跟孩子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不买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认识机会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啊，就是刚刚讲的，到了初中高中可能他真需要电脑了，那我给你买电脑啊，给你，这是你这个你有好，这个时候这给你的权利，那你要有责任啊，你要有义务。所以这些东西包括对孩子的价值观、性教育和信仰，都要这个时候，都小学以后，中学、初中、高中都要跟孩子真的要谈论的哈。那这个时候的管教不是说规则的问题了，这真是很多在灵里的牧养啊，在爱里的交通了。嗯，那第二大点啊，规则的执行，你设置规则还要执行规则。很多家长，包括我以前在，我也是这样子，跟孩子讲，你要怎么怎么，讲完了以后，过两天我也忘了。啊，你每天你练琴，你要练几遍，好，说好了。然后你不练怎么样？然后说，后来想想，哎呀，我也没时间管的，算了，挺累的，不去管了，不去追了，就没了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也是，他常常跟我们讲。啊，你们什么不乖？你们等放学以后，给你们留几点几点，然后放学他忘了，我们就都走了，那就没有用了。所以那个老师的话，我们后来都不听了。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哈，要就不要设置了，我们就要坚持。啊，这个点很重要，执行。那首先呢，让孩子清楚规则，在执行过程当中，第一步清楚规则啊。那这个也可以在家庭时光的时候跟孩子有交通，啊，关于规则方面。那第二点呢，父母做榜样，带头来执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然后家里这个很清楚，妈妈跟小朋友讲了，我们吃饭的时候 不可以看电视。然后爸爸回来了，拿一碗饭把电视开开了，把脚一翘开始看电视。小孩也拿一碗饭，也脚一翘也看电视。妈妈一回来，不是不让看电视吗？爸爸看电视，爸爸打开的电视。所以你这个要一，这个是我们家长哈，这个榜样作用是真的是对小小孩来讲是更大的啊。那有句话说，家长就是一个成人，就是一个敞开的书。那我们的行为，我们所作所为都是书上的内容，所以孩子就看我们啊，读这上面的内容，所以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所以这个我们是刚刚弟兄讲的啊，这个我们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人。所以真的要带出一个自律的孩子，需要一个自律的家长，这点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当孩子他遵守规则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而且要鼓励他。我们要，比如说小朋友，哎，以往啊，他的玩具不想让小朋友碰的，哎，跟他交通、祷告、家庭事光，哎，讲通了，哎，这次小朋友一来，他就跟小朋友share 他的玩具，一起玩乐高了，哎，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跟小朋友，哎，走的时候睡觉之前跟他讲，哎，今天我看你把你的那个乐高玩具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了，我跟小朋友好开心，你也玩得好喜乐哈，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不是比一个人玩更有意思？那你这个时候不要单独，哎呀，你好乖，你怎么不是很乖？怎么？你要讲一个事实啊，让孩子真的理解哦。我跟别人小朋友分享的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大家都受益的啊。所以我们要当小朋友有这样的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而且要跟小朋友讲解。那第四点呢，就规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重复的经历，需要重复的提醒、引导和强化。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孩子，别说孩子，我们大人是一样的。啊，我们大人，你说我们多少规则，我们都知道，经常是还是会犯的。所以小孩子更是，你不是今天跟设置规则，明天他就一直坚持下去了。你说收拾玩具，他明天就开始收拾玩具，每天都收拾玩具，没有的，可能是你跟今天跟他说好。玩完这个积木要收起来，他说的很好，他也写下来，也 OK 了，也阿闷了，也祷告了，哎，第二天收拾了，哎，第三天又忘了啊，或者是上午收拾下午又忘了，那我们就要经常提醒他，哎，记得吗？玩具玩完以后要收起来啊，所以我们一直要提醒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需要我们家长们的耐心呢、爱心和坚持啊，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规则才能内化为习惯，习惯成为孩子的性格，所以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啊，很多的潜移默化的功夫，不是说今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啊，我就有规则了，然后明天我孩子就成习惯了，这都不是的，都是从一出生就开始啊，出生一两岁、两三岁啊，三到六岁到小学啊，这样一点点养成的习惯。那第三大点啊，对不遵守规则的管教。因为不是小朋友，不是每次你跟他说都好用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用的。你讲好了，甚至他自己跟他一起定的，那有的时候他变卦了，有的时候他就反悔了，有的时候就不听了哈。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简单的介绍几个方法啊，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那每个孩子的家长是最了解孩子的，所以每个方法可能也不同。那我大致啊，我列了几点。第一个，注意力转移法，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对小小孩特别好用。抢玩具啊，说哇，你看这个，你看那个，那个小金鱼好可爱哦，我们去看一下吧，我们去看金鱼，给小孩就带走了啊。小小孩这个是他很容易注意力就转移的。那第二个，忽略法，当成人知道孩子明知故犯或者用不合宜的行为引起家长注意的时候，可采取冷却的办法啊，忽略的办法。比如说小孩子，我们家里规则哈，饭前不可以吃饼干，那小朋友他想吃饼干，就说妈妈要吃饼干啊，说哎呀饭前不能吃饼干啊，妈妈正在做饭，马上就要吃晚饭了，不行，我就要吃饼干啊、哦、那不行，然后再说不行，他就开始打滚了，很多小孩子都这样子，开始那个不高兴了。那你就可以不理他啊，你就很清楚，不可以吃饼干就不可以吃饼干，你该做饭你就做饭，甚至都不要看的啊。过一会儿他一看，他这个行为没有什么有趣的结果啊，也没要妈妈也没妥协，算了，自己起来吧。啊，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忽略啊。但是看情况啊，如果他这个时候他摔东西了，那不可以，那你不能忽略的，那个时候你就要过去了啊。你在想，你生气可以，你哭也可以，可以摔东西不可以的，就是孩子还要知道界限，哪些是可以的啊。你没有拿到你的东西，你因此难过，你哭泣，这些是可以的，但是打人或者是你摔东西那不可以的。第三个醒察法，冷却法 time out 啊。time out 在美国是可以的，在美国幼儿园也是可以用的啊。那 time out 呢，就是让孩子安静，醒察自己的行为啊，然后要跟他沟通啊，这点很重要的。比如说他控制不了了，比如说他爸爸在房间里睡觉啊，孩子就大吵，在房间里大吵，你跟他说不能大吵，还大吵，疯狂的在大吵，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说好，那你要是安定不下来，你就要去 time out 了啊，或者是打人啊，打弟弟，或者是弟弟打哥哥啊，然后你警告他不行，那这个时候 time out。 一般我们在幼儿园也是啊，小朋友在线上活动的时候啊，经常弄小别的小朋友啊，老师提醒一次还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那老师说你要不要到那个角落去坐一下啊，那最主要是让他们能够安静下来啊，这一点。但是 time out 时间也是啊，根据孩子年龄，两岁大概两分钟，三岁三分钟，五岁五分钟，你不要一 time out 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特别两岁小孩后来都忘了为什么在那儿了。然后你旁边也不要弄成很有趣的东西啊，有个电视有什么的，那他在那正好看电视了，他完全不起作用了。就是你事后还要跟他讲为什么让你 time out 啊，那实际上最好是跟他一起有点交通啊，最后有点祷告，有点如果他错了的话，他有点说 sorry 哈，这个还是要跟他有沟通的啊。第四点，让孩子失去玩的权利的方式，使孩子清楚违反规则的后果啊。比如说，我们说，孩子说，哎呀，我要买那个乐高，那个原来是大 piece 的，现在小 piece 的，你给他买了，好高兴，啊，那一玩了以后忘记收拾了，你跟他讲。讲一讲又忘了，我不想收拾了，不要收拾，妈妈你收拾，就是不要收拾。那这个时候啊，那你就跟他讲说，这个买玩具的时候，那个时候拿到家就要跟他设置规则，好，你要什么时候玩，你要玩多久，你要谁来收拾，说好了他收拾，如果你不收拾怎么样，如果你不收拾的话，那我们就收起来两天不能玩了，这个是事先都讲好的，所以他都知道的。然后再提醒他说，如果你不收拾，那妈妈就收拾了。妈妈收拾起来，你知道，你记得啊，我们两天不能玩了。你事先跟他讲好，他还是绝对不收拾，那你就收起来了。那这个时候这两天之内，他哭啊，那我怎么说都，你不能改变计划的，啊，不能玩就是不能玩啊，这点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一定是他喜欢的东西。如果他不介意的东西，你说这个数学作业我本来就不想写，那你拿走更好，两天我两个礼拜拿走都行，那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一定是他喜欢的东西。第五，给孩子选择啊，小孩子上学，哎，早晨呢，这怎么办，小女孩这个衣服就搞不定了，要这个要那个就选来选去的，孩子不要给他太多的选择啊，大概就是两三件啊，小小孩就两件，大一点的三件啊，跟你讲，你是红色呢还是蓝色的，这个你可以选啊，上不上学他不能选，那你哪个衣服你可以选的，哪个颜色可以选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那再问你一次，如果你不选妈妈就替你选，所以就这样，那他一般的孩子都会选一个啊，我要这个。所以这个也是让小朋友从小学会啊，选择会做决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六点啊，改变环境。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环境改变呢，发现很多孩子不良的行为没有了。比如说小小孩他会去玩那个厕所里，就是其实会爬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啊，然后刚会走路的时候，厕所里那些什么洗涤剂什么东西他都感兴趣啊。另外家里的那些什么瓶瓶罐罐啊，或者是你的那个什么宝贝的，有一个姊妹她叫什么古董，她跟我讲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你把它收起来呀，对呀，你放到高处他都看不到的地方，那就你就不用跟他吵了，就没有这个行为了啊。一样的，家里那些洗涤呀，那些有害的东西，你给他 他都看不到的地方，那你就你也不需要管教了，你也不需要惹孩子生气，你也不需要生气了。所以有时候改变一下家里环境还是影响蛮大的哈。另外一个，为什么有时小朋友啊闹啊耍脾气，有时家里的环境真的没有孩子可以玩的东西。好，所以那时候我去我弟弟家，就是哇，那个保姆把家里收拾真干净，一尘不染的。我说孩子就开始整天玩电脑，我就说我弟妹，我说你怎么整天玩电脑啊？他说无聊啊。哎，我说我给你家孩子买那些玩具呢，啊，保姆都收起来了，不然他们玩的到处都是。我这个时候孩子要玩乐高，要玩积木，要看书，都收起来了，所以没事做，要么孩子就在家闹，要么就看电视。所以还是要给孩子一个合理的啊，给他合理的环境。嗯，第七，改变自己。啊，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对我来讲是挺重要的。我们成人要学习换位思考，要倾听孩子的感受，调整我们沟通方式啊。因为你发现为什么就管不好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孩子问题，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有的家长啊，就是两孩子才两岁多，他就气得不得了。然后孩子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孩子那个打他一下，他就使劲打孩子一下，他说我一定要打那样的疼啊，怎么样？然后他说我气的呀，怎么？我说你那么气干嘛呀？他才两岁呀。对呀，他说我们老家有句话说，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干嘛呀？就是他那么小，这是他的年龄嘛。那我们都已经这么大了，首先你要了解孩子的发展。他这小孩啊，他才两岁，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的孩子，他不收拾玩具怎么办？啊，我们去蒙特梭利幼儿园也是啊，因为我们都是什么东西啊，有固定的位置，用完以后放回去，所以老师就会也常常问，哎，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他都做不到呢？我说想想他才两岁呀，啊，所以不是说他都能做到的，我们两岁时候也做不到，有我们二十岁很多人做不到呢，所以真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引导他，啊，就是说你也不急，但是我们要教导他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注意。然后倾听孩子的感受啊，这个是真的，我也是很缺的。嗯，听听孩子他怎么讲啊。我上堂课也讲了，就是我们以牧养的心呢，哈，你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跟对弟兄姊妹就是不一样，对弟兄姊妹家孩子也不一样，对弟兄姊妹家孩子啊，对或者是弟兄姊妹们可容易在灵里了哈，啊，讲话的时候真的哇，主耶稣该怎么讲，好，我再怎么接，自己的孩子都忘了。嗯，自己的孩子真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操练啊，操练我们，嗯，学会倾听啊，学会，嗯，真的在神里边来牧养他，然后调整我们的沟通方式。这个我们应该可以附加一个，我们上次在讲座的时候，我们讲到，跟孩子讲话的方式。当我们有时调整我们的讲话方式的话，哎，发现其实孩子很好沟通，哎，发现孩子其实他很多的行为问题也都减少了。那个我们随后会发给大家。嗯，就是说你在跟孩子说不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要做什么啊，这之类的这些一些技巧还是要学习的。那第八个，对孩子要一对一的牧养，管教以后要跟孩子交通和祷告啊，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就是比如说你家三个孩子啊，今天我们下午交通的时候有个弟兄说他要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比如说我们一些事情啊，我们可以在家庭时光里讲啊，比如说我们发现孩子啊回家那个从学校一进家门口，那个地上什么衣服啊帽子啊什么书包啊丢的一地啊，像我家孩子就这样，然后转身就跑了，那突然你觉得这个是个问题，所以家庭时光可以讲出来，哎，你甚至都可以照一些照片，你说看这是我们的家里这种情形哈，那我们觉得这种情形不彰显神哈，那我们要有个规定哈，能不能回来以后我们就把我们当然这个家长要跟小朋友一起交通完以后你要做啊，弄个什么挂钩啊啊，这些把这些你该做的什么鞋架都做好，然后最后说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每次回来以后我们大家都把东西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啊。那跟孩子有这样的交通以后，但是也是一样的，不是每个孩子能做到的。那有的还做到，有的还做不到。那有的孩子甚至他不但做不到，他还耍赖啊，可能还发脾气。那可能针对这个孩子，你就要一对一的教导啊，单独给他带到一边跟他讲，跟他交通啊，甚至你可以管教他，或者是你跟他交通这个事情。那像这样的事情就不需要家庭时光再单独像批评他一样，就不需要了哈。所以需要很多一对一的 牧养，然后管教完以后要跟孩子要祷告，要交通，要祷告，这些这点很重要。无论你是用冷却法呀，还是醒察法呀，都要有这一步。啊，那第九点啊，父母对孩子，上边你说我都做了，可是还是不起作用怎么办呢？那真的我们真的要多而彻底的祷告。最后，我跟弟兄也常常交通，不是说真的我这些都做了，我就能养出来好的儿女，也不一定。好，到后来仰望神的怜悯，感谢主，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照着神牧养，照着神来管教。那最后还要把孩子交托主，孩子将来如何还在神的手里。感谢主。